他就折下果子来吃了，折下就是意志了，对不对？就决定了我要拿下来吃了。这里所说的就正好是约翰一书啊，请我们读约翰一书。第二章十六节，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，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精神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世界在当时以色列人的世界就是埃及，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。你看眼目的情欲，他是眼睛夏娃看见那个那个果子怎么样，可爱啊，好不好？肉体的情欲他就喜欢了吗？其实可喜爱、可喜悦的。精神的骄傲使他有智慧了，这些都不是从世界来的。今天我们人啊，都有很多肉体的情欲，情欲就是你所喜欢的。情欲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 desire， 你有一个欲望，你有一个倾向，你喜欢。我喜欢这件衣服，我喜欢你穿的那双鞋子，我喜欢那个颜色。你看你肉体就喜欢了，我喜欢吃这个东西，我喜欢吃那个东西，肉体的情欲。眼目的情欲，你喜欢看啊、嗯，好看吗？这是眼目的情欲，并精神的骄傲。那个精神的骄傲就是我觉得自己很满意了，我很不错了，我比别人都好了，骄傲了。这都不是从父来的，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世界来的。那么向往就是落在魂的里面。夏娃犯罪就是他的魂独立出来了，他没有说听听圣灵的声音。如果他听听圣灵的声音，他就不会接受撒旦的话。撒旦要他去看，你看这个树好看啊，他就去看了。那么你说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说我怎么知道这是我的思想还是撒旦的思想啊？什么是撒旦思想，什么是你的思想啊？什么时候以你自己为中心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撒旦的东西进来，以你自己为中心，那就是体贴你的肉体吧，自己就是体贴肉体。如果是从圣灵来的，你就不体贴肉体，那就是要对付我的肉体，那是从神来的。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，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。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， 我们要读到24节。好，
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上吊生命；凡为我上吊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
这里是主耶稣对众人说，对众人啊，不是对哪一个人说，对所有基督徒讲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今天就看你跟不跟随主了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什么是从你自己来的，那就自己为中心吧。肉体来的就是自我中心为中心了，什么都是为我己啊，思想为自己，感情为自己，意志为自己，什么都是我自己着想。这里告诉你要舍己啊，不要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。怎么能够把你自己舍掉？那是天天背十字架，天天哦，不是一个月背一次哦，那是天天背哦。十字架从哪里来的？十字架是神给的，神就给你造一个环境，好像这个环境对你很不顺利，好像别人天天都在打你，你遇见什么事情都不顺利，那个就叫十字架。你拿到十字架什么嘛？那叫背。哎呀，你觉得这太没有理由了。那个甘夫人自传里头，不是她的婆婆是这么样对她吗？啊，你看啊，那个时候天花流行啊，天花流行，甘夫人的丈夫要把她从那个地方接走，接回家去，婆婆不许她去，就是要她留在这里，天花就是要她得天花，这太没有理由了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怎么这么来待遇对我啊？甘夫人怎么办？她这件事情，她回到里面去向神祷告。他说可能神就是要安排这个婆婆来对付他，要是他得天花，结果他就得了天花了。本来当然美丽的长一脸都是麻子了，别人送他一个油膏擦一擦，哎呀擦一擦你这个麻子就没有那么厉害了，或者就没有了，他不擦，就让他去暴露在空气里面，越暴露的多也好，使那个麻子难看一点好。为什么？甘夫人说，我原来太爱自己漂亮，那么现在神就把我这个漂亮拿走。这就是神教做这个，哎呀，有的人说神太没有爱心了啊，这个婆婆太没有爱心了。哎，神就是要对付你的肉体嘛。后面是怎么讲呢？第24节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上吊生命。生命这个原文就是魂呐、啊。神的目的就是要打你的魂。以色列人觉得我的魂都枯竭了，神就是说不但要他枯竭，而且要他死。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就是死嘛。天天背十字架就是要致死我们的魂生命，要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完全受圣灵来管理。人的堕落就是魂先堕落，魂凸出来了，魂太厉害了，思想感情意志突出来，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。现在神就要把这个东西打掉，不许你以这个为中心，而是要以圣灵来管理。好，所以再请我们回到民数记11章。第4节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这里就是属肉体的人就聚在一起了，魂体贴魂的人都聚在一起了，聚在一起做什么？起贪欲的心啊，那就是说要为他们的肉体找一条出路，要有一些东西来满足他的肉体。什么东西来满足肉体呢？他们就哭啊，随着我们肉吃啊，而且记得在埃及的时候，不花钱就吃鱼。一个人体贴肉体的时候，就想埃及了，就想世界了，那就回到世界里去， 追求世界里面的东西，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啊。黄瓜西瓜韭菜葱蒜，除了麻辣以外，在我们面前没有别的东西，他们就厌恶玛瑙了。我们知道玛瑙是神给以色列人吃的东西。玛瑙是什么呢？第七节告诉我们，仿佛芫荽籽。芫荽是一种植物，它的籽那是圆的啊，圆的一颗一颗的芫荽的籽，又好像珍珠，它的形状好像珍珠，珍珠是透明的吧，白的吧，对不对？圣洁的吧。珍珠是什么来的呢？珍珠就是一个棒，象拔蚌或者那个蚌的那个字，蚌在海里面，到有出太阳的时候，它就上岸来，就打开这个壳晒太阳。当它在晒太阳的时候，一阵风吹过来，掉了一个沙子，掉在它这个肉的上面，就把这个蚌的这个肉就刺伤了。刺伤了就出血了，以后就在这个刺伤出血的这个地方诞生了一个珍珠。所以什么叫做珍珠呢？珍珠是十字架带来的珍珠。十字架，神的目的是要把每一个基督徒把我们变成珍珠。怎么变？就是要出血，出血就代表十字架。一个基督徒没有出过血，他不会变珍珠。一个基督徒没有流过泪，他不会变珍珠。就是十字架环境太重了，压着他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去。人很聪明啊，人遇见困难了都要救自己，发怨言。但是聪明的真正有智慧的基督徒，他不向人发怨言，他遇见了这件事情就回到神面前去祷告，接受这个十字架，让十字架来破碎自己，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珍珠了。所以玛瑙这里告诉我们是像珍珠啊，吃玛瑙的结果要使你变成一个珍珠，因为那是属灵的粮食，因为玛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第八节，百姓周围行走，把玛瑙收起来，或用磨推，或用臼捣，煮在锅中，又做成饼，滋味好像新油。那你们看，在玛瑙，神给的玛瑙，既可以用磨来推，又可以用臼来捣它，意思这个玛瑙能够很适合我们，非常能够适合我们。你只要接受它啊，你只要接受玛瑙从天来的粮食，又可以做成饼，滋味好像新油。新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代表圣灵啊。吃玛瑙，你接受玛瑙就像圣灵啊，啊，因为它是生命的粮啊，而且它是夜间露水降在云中，玛瑙也随着降下。玛瑙是在夜间降下露水的时候它就下来了。夜间就是别人不知道啊，别人都察觉不到的时候，神就把玛瑙给你了。所以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你才有玛瑙。玛瑙不是人赐的，是神给的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。 约翰福音第六章从第三十一节起读到三十三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，
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
好，三十三请你读三十五节。
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
所以玛瑙就是预表主耶稣来做我们生命的粮，从天上吃下来，主耶稣就从天上来的，玛瑙也是从天上来的。玛瑙到底是什么？你说是植物吗？也不是植物。是动物吗？也不是动物，是神所赐的，那叫生命的粮。所以玛瑙是属灵的粮食，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进。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玛瑙呢？那么今天我们的玛瑙就是主耶稣，他就是生命的粮。什么时候你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去，你和他在那里交通，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碰见主耶稣，他就是生命的粮。你读圣经，他也是生命的粮。你聚会，他也是生命的粮，他就供应你，他就是玛瑙。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不懂，神给他们玛瑙，那就是预表是从天上赐给他们的生命的粮，供应他们。我们知道这个玛瑙是一个以色列人玛瑙是要装在一个金罐的里头，要摆在月柜里头啊，要摆在月柜里头。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，希伯来书第九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希伯来书第九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原来天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。第二幔子后有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基督帕的影照的施恩座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细说。
好，那么你看约柜里面就放了以金罐做的，装了玛瑙。这个玛瑙很稀奇，太阳一出来它就没有了，你多了还要变臭，还要长虫。但是放了一罐玛瑙在月柜里头放了四十年它不怕，因为它是天上来的生命的粮，它不会改变。月柜是代表神的柜，也是见证的柜，玛瑙摆在里面就是一个见证，而且这是摆在至圣所里面，见证什么？见证神的儿子来做我们生命的粮，是一个预表。旧约的玛瑙就是新约主耶稣做我们粮食的预表。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每一天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你不能和主耶稣脱节，也就是葡萄枝树的枝子一定要在葡萄树上。你思想一想，你想做什么事情，首先你要问问神啊，我能不能够做主耶稣。人家打一个电话来， 你就跟着他去做吗？不行啊，主啊，你要不要我做？你先让我做，你要和主连在一起啊，葡萄树连在枝子上，你不能连在人的上面去啊，人喊你去做什么你就去吗？不行啊。撒旦能够用我们的思想啊，撒旦能够用利用彼得的思想，撒旦一定能用我们的思想。好多时候你想的东西不是你的，是撒旦的东西。撒旦就是要使我们的魂生命独立出来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启示录第二章，十七节，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，并赐给他一块白石，是当写作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认识。这个是写给十二节，是写给底加摩教会的使者。底加摩这一个教会，他的居所有撒旦的座位，就是在教会的里面，撒旦已经进来了。神在这里呼召一批得胜者，就是不要和撒旦在一起，不要听撒旦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得胜者，你拒绝撒旦的东西，你看就有隐藏的玛瑙给你。隐藏的玛瑙就是别人不知道的，只有你知道。甘夫人的经历就是隐藏的玛瑙，别人都不懂，你这个什么属灵的经历啊，不懂啊，这个天花来了赶快跑嘛，你怎么还要在那里啊？婆婆不要你走，你管你婆婆不婆婆，我要走就走，对吧？但是他不是，他里头有一条线是把他和葡萄树连在一起的，他做任何一个事情他听葡萄树，结果他就隐藏了玛瑙，结果他的经历跟任何人不同，结果他就变成了一颗珍珠了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，那看看，这就是玛瑙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玛瑙这一条线没有断。为什么？因为玛瑙就是预表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粮，做我们生命的粮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读民数记十一章。第四节，摩西听见百姓隔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。你看第四节就是闲杂人在那里哭号，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？开始是闲杂人，现在到第十节百姓受影响了。你看隔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，这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军营啊，东南西北住了这么多的人，男人20岁以上的站的男人就是603,550人，大家都在那里哭啊，而且跑到帐篷门口来哭，就是这个少数的闲杂人已经影响了大片的人。这是麻风病啊，你看一传传得好厉害。耶和华的怒气并大发作，神的怒气发作，哎呀，这样来看神发怒了。神为什么发怒？很有理由啊。你爱埃及吗？你不喜欢神吗？神为什么不能发怒呢？请我们就读这个民数记，我们就读这一章，18节，又要对百姓说，你们应当自洁，预备明天吃肉， 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，我们在埃及很好，这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，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，要吃一个整月，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，在他的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。你看他们厌恶耶和华吗？神该不该发怒啊？神当然要发怒，他们要埃及啊，他们不要神吗？哎呀，你说神还要有爱心啊，你这个人怎么对我没有爱心啊，神怎么没有爱心啊，神怎么爱啊，神把你再 爱回埃及去吗？啊，所以在这里十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了。下面就讲了一个摩西就不喜悦，现在我们要说说摩西为什么不喜悦。十一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，为恶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既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好，那请我们读我们的讲义第二十页。我们现在要看看摩西的苦情。第二，二十页的第二，摩西有苦情，因为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，摩西还愿意死。那我们要看看摩西这个感觉是一个什么感觉。第一处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五章。我们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五节，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五节，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五节。
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三天，找不着水，到了玛拿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方叫玛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
好，
又
那么这里我们看，第一，这是一出埃及就发怨言了，为什么？水苦，玛拿的水苦，玛拿这个字就是苦的意思。好，他们就向二十四节向摩西发怨言。你看这个摩西啊，他的怨言都是冲着摩西来，实际上怨言是对神罚，对神罚。不过现在就像人罚，因为他碰不着神了、啊，在就业。这是第一次他发怨言。现在我们再读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出埃及的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好，
以色列全会众以林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，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，寻的旷野，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说：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，吃得饱足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吗？饿死啊！
你看。这一个不要，还不是还没有到民数记十一章 他们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就马上要吃肉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第三节，八日的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。好，你看这个又是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。好，那我们再读出埃及记三十一章，三十二章，对不起，三十二章，好，我们先读第九节，好，读到十一节，第九节到十一节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你借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
好，那我们再读这一章的三十二节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你看啊，这个是摩西为他们祷告，摩西愿意说，连我的名字你把我涂掉好了，但是你不要毁灭他们，不要把他们除灭。你看摩西爱不爱他们啊？摩西非常爱他们啊，啊，非常爱他们。所以摩西有没有苦啊？这里你看见摩西这个苦不是埋怨神啊，我们要注意，有的人家说这个摩西去埋怨神，不是的，摩西是为着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有苦情的，但是他不是说神啊就把他们消灭了，不是这样。那么我们再读一点新约，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，十一节，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一节，这个是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。他说，我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狂费了功夫啊。这个就好像摩西在那里说，在以色列人，我跟你们好像是狂费了功夫啊，把你们从埃及里领出来啊，今天你们还在向神发怨言啊。我们再读就是这一章的十九节，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，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信在你们心里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，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。保罗也有苦啊，你做不作难了，真是作难。他对加拉太人他就这样讲了。我们再读一点罗马书第九章，第二节，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和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你看摩西是要把自己的名字，求神把名字除掉，这个保罗说我愿意，就是和基督分离我都愿意。 你看这是一种什么什么心啊，这个不是怨言啊，这是爱，这是灵里面的感觉啊。所以摩西不是对神来发怨言，哎呀我好苦啊，不是。那你我们再读一点哥林多后书，11章，28节到29节，哥林多后书11章28到29节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你看啊，保罗也是好多压在他身上，现在啊，这个摩西好一些的事也压在他的心上。29节，有罪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罪跌倒我不焦急呢？保罗也软弱，现在我看摩西也软弱了，对吧？为什么事情压在他的身上？所以保罗曾经说过一句，我们在读腓立比书的1章，腓立比书1章23节到24节，腓立比书1章23到24节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。这个保罗也在等死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今天我们要看摩西也在求死啊，保罗也在要求死啊。哎呀，我干脆死了，我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啊。哎，这就担子太重了。但是怎么讲24节？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紧要。神今天不要我死啊，为什么？为着你们啊，为着腓立比人啊，为着哥林多人啊，为着这些人啊。好，我们要把保罗的这个感觉读了，我们再回过头来读摩西。请我们再读民数记的11章，民数记11章11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你想这样的祷告，我想保罗也要这样祷告。神啊，太重了，这个担子加拿大人啊，我要重新为他们有生产之苦啊。神啊，这个哥林多人为什么是这样输肉体啊？啊，太有祷告了。12节，这本性岂是我怀着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包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包吃奶的孩子，只抱到你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啊。这个保罗也有这个感觉啊，你把这些人交给我啊，我要带他们往前面去啊，他就不走啊。你又说我要把熟练的粮食给他，他就要熟肉体啊。啊，哥林多人中间就有纷争嘛，啊，怎么办呢？你看也有这个情况啊。14节，管理这北姓的这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啊。神啊，我实在担当不起啊。保罗不是讲吗？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啊？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。这保罗说的，我愿立时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啊。主啊，你把我接走吧。我知道好多神的仆人都有这个祷告，主啊，你把我接走吧，我愿意到你那里去。但是主不把他接走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，好不好？我想这里我们要读读保罗，我们就不容易误会摩西，好不好？神的仆人都会有这种的感觉啊，有这种感觉。好，16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70人，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长老和官长的，到我这里来，引他们到会幕前，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。 你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理百姓，管理这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独自担当。感谢神，神就给摩西预备了配搭的同工了，70个人。我们知道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，十就是10倍的完全，这一个就比摩西的岳父给他出的主意好啊。上次我们是不是讲了摩西岳父出的主意啊？啊，就是你把以色列中间啊那些有智慧的人啊，把他们集中起来啊，让他们啊成千夫长、百夫长、50夫长，
是，
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他们来帮你管理。这里是神，那里是18章，出埃及18章，上次我们读过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办法好还是摩西岳父的办法好？
神的办法。
哎，岳父的，摩西的岳父不过是人的办法，今天我们看很多的教会都是人的办法。哎呀，这个人很有办法，这个人很有主意，好，我们把他选出来当执事，因为我们这些执事都很聪明。这个不是，这里是圣灵，你必须要摸着他里面的灵。所以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《使徒行传》，请我们读第6章。第六章第二节读起。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你们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要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你看到没有？教会如果有问题了，不是开个民主会，我们举手举手，表决表决，通过通过，不是的。这里乃是要找7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里面有圣灵充满，外面有好名声。
这里是人的办法，他自己去选出来的。
哪里？
这里是人选出来的。
哦，选出来，在当时是可以选的，但是当时我们知道，在使徒行传的早期，使徒哈，他们还抽签了。但是这里的选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7个被圣灵充满的，你要选这种人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民数记呢，也有70个人，那70个人也是选出来的，是神选出来的，这里是圣灵选出来的，好不好？这里是圣灵选出来的，不是我们人举手表决选出来的，这是两个不同的。那么你再去读使徒行传13章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读使徒行传13章。第2节，使徒行传13章第2节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我绝对相信当时在使徒行传第2章以后，圣灵在使徒中间、在门徒中间的工作，全部是圣灵在那里带。所以他们那个选，乃是说从圣灵充满这里来看，好不好？选是从圣灵充满这里来，因为圣灵充满，他们才能选他。圣灵不充满，他们不能选他，好不好？而且只有7个人，所以这里他们的工作一定是在圣灵的引导下，而且这7个人还有好的名声，在外面有好名声，里面又是被圣灵充满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民数记11章。24节，民数记11章24节。
24
十一章二十四节，请书信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，又召集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人来，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。耶和华在营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临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。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以后却没有再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就受感说话，意思就是他们说预言了。这七十个人说预言的时候，就证明牧养来担当管理的责任了。那么二十六节，但有两个人在云中，一个名叫伊利达，一个名叫米达，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，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。灵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云里说预言。那么七十个人中间有六十八个人到了会幕门口，还有两个人没有去，但是他们是选中的人，神选的人，所以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。他们当时在云里面，没有到会幕门口去。好了，这两个人也就在说预言了，云里面。二十七节，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，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，说，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摩西对他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。约书亚听说了以后，因为约书亚也是七十个人里头的一个啊，他就觉得这两个人好像没有到会幕门口来，在云里面说话好像不对。摩西不是这样看，摩西觉得说，只要耶和华的灵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才能够说预言，只要耶和华的灵做了，我们就承认了，我们就承认了。所以不要去嫉妒他，不要去嫉妒他。好，受感说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先知，就是做先知了。伊利达这个字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写了，就是为神所爱的。米达这个字就是爱抚的意思，就是说有用爱来抚摸他的意思。好，这个就是关于七十个人是神在那里拣选的，是完全的，十倍的完全的，而且神的灵的确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受感说话了，这是神做的。那见证，这是神拣选的七十个，如果只有六十八个说话就不完全了。所以那两个虽然在营里面没有出来，什么缘故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知道在营里面神的灵也感动他，他们也说话。所以这个原则的最高就是神的灵在他们身上。今天我们也要看见这一件事情，就是有没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，是不是今天在新约就是被圣灵充满。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七章和使徒行传十三章，一定是圣灵充满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读十八节，民数记十一章的十八节。又要对百姓说，你们当应当自洁，预备明天吃肉。神要给他们肉吃，因为他们肉体要祈求这个，要追求这个肉了。十九节，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，要吃一个整夜。实际上神答应给他们吃肉，乃是 要审判他们啊，审判他们。一个基督徒，神也容让我们去体贴你的肉体。有的人就是不愿意爱主嘛，不愿意跟随主嘛。所以我们曾经说过，保罗把基督徒分成两种，一种基督徒是属灵的基督徒，一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。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，你要去爱肉体的东西，是你有自由意志啊，神让你去爱吧。我不是曾经说过吗？有一个见证吗？在香港有一个弟兄，他有一次给我讲，他说我的弟弟在印尼啊，1997年看见那个股票，哎呀上涨，势力好的势头很好啊，他把他很多的钱都拿去买股票，结果到97年的下半年股票大大的跌了，跌得差不多完了，就他的本钱都完了。他打个电话给他弟弟，他说我现在完了，身家财产都完了，一点都没有了。他是流起眼泪来给他讲。再过了一段，印尼动乱了，他有一条街，他有很多房屋在那个街上被烧掉了。他又打电话给他弟弟，打给他的哥哥，他说我现在更完了，房子都没有了，本来股票没有了，他打电话还可以流眼泪，现在房子没有了，连眼泪都流不出来，流干了。而且这个弟兄是什么？是一个长老，还是在印尼啊那个地方教会的一个长老，长老去买股票。我想啊，他买股票可能买的时候，可能圣灵要说话，你不要去买啊，他不听啊，我非得买不可。好了，这是回埃及了，这个就叫回埃及想吃肉，你看到没有？你要吃神就让你吃吧，你要买你就去买吧。买到最后，这个肉要从鼻子里头喷出来，你就厌恶了。最后他悔改，他流泪了，给他弟弟讲，给他哥哥讲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当时不应该买，但是怎么办？后悔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神给不给他们肉吃啊？要给他们肉吃，你要吃肉，神就让你去吃吧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不是要跟随主吧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若有人要跟随我，真正要跟随主的人，他不要去吃肉了。不跟着主的人，他就要去拣选埃及的肉吃嘛，要拣选西瓜吧，啊，所以神就让他们吃肉，而且不但让他吃一天，让你吃一个整月，天天都吃吧。那我看他们吃不吃呢？你看下面31节，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把鹌鹑由海面刮来，飞散在营和营的四围。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离地面约有2肘。北京起来，终日终夜，并次日一整天扑取鹌鹑，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，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。这个当然把这个鹌鹑拿来处理处理，也许加点盐把它腌起来吧，摆列起来，对不对？以后慢慢吃吧，因为要吃一个月嘛，好不好？33节，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有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，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，因为他们在哪里埋葬了贪欲之心的人。他这个鹌鹑飞来，离他们的营有一整天的路程啊，你可以去捕捉啊，上面有2肘高啊，可能拿一个网子就往下来了，拿一个被单什么都打下来了啊，这是贫民区啊。最你看最少的就去了10赫梅尔，10赫梅尔，一个赫梅尔就是他们一天的粮食，最少的都有10天，要吃10天肉，吃10天，对不对？
太多了
啊，太多了。那么还是最少的吧，还有最多的怎么样，就不止10赫梅尔了吧，对不对？我们曾经读过吧，那个玛拿 就是我们都住这个出埃及十六章，那个玛拿是要他们每一天一个人取一个欧美尔，一个欧美尔就是一天的粮食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现在不得了了，他们就吃了。好，神就在这里怎么样呢？击杀他们。击杀他们的意思，在旧约当然是击杀，在新约就是神要对付他的肉体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的肉体神一定要把它致死，致死我们的肉体，就是这个基波罗哈塔瓦的意思，那是要致死我们的肉体，神对于我们肉体的态度。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罗马书第八章，第七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他们是属肉体啊，爱肉体啊，他是跟神为仇了，神当然要对付这个肉体。神对付肉体的办法乃是致死我们的肉体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，这个就是神在这里的做法，就是基波罗哈塔瓦的意思，就是把这些贪欲的人把他在那里致死，也就是神今天在新约的做法，要把我们的肉体用十字架来致死我们的肉体。神绝不姑息我们的肉体，如果你自己有一个自由意志，你要爱惜你的肉体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你去体贴你的肉体，但是神的管教是最后一定要把我们的肉体要致死，要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，也就是要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能够顺服下来，让圣灵来管理我们，这是神的救法。所以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做的那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基波罗哈塔瓦的意思，就是埋葬贪欲之人，那意思就是说神在这里要审判以色列人，要把他们的肉体埋葬。因为他们体贴肉体，好，我想民数记的十二章，我们已经把十一章读完了，现在是十二章。现在我把民数记十二章开始。读一部分。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，摩西聚了古斯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能因他所聚的古斯女子就毁谤他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忽然 对摩西亚人米利暗说，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门口，照亚人和米利暗、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照亚人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说，你们请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我们已经读过民数记十一章了，在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神是对付以色列人的肉体，因为他们虽然出了埃及地，但是心还在埃及，他们思念埃及的各种东西，包括吃的东西，他们思念埃及的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他们觉得他们的心血枯干了，就是魂枯干了，魂就是指着肉体了，肉体枯干了，因为他们需要埃及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肉体，支持他的肉体，支持他的魂生命。所以神在民数记十一章是对付以色列人的肉体，最后在那里埋葬了他们的肉体，就是基伯罗哈塔瓦那个地方埋葬他们的肉体，这是上一次我们讲的。那么今天第十二章，以色列人中间又出了新的问题了，就是米利暗和亚伦他们毁谤摩西，因为摩西拒了一个古斯女子为妻。古斯女子，古斯这个字就是代表黑的意思、看到她是皮肤是黑的、和以色列人的皮肤不同，所以他把她叫做古斯女子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想多一点，到底摩西拒这个古斯女子是错还是不错，从圣经里头怎么看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我们要读，要看米利暗和亚人他们是借这一个题目借题发挥，主要他们是反对摩西的指示，对摩西的指示他们反对。那么现在第一部分我们要讲一点，就是到底摩西他的婚姻的问题，在圣经里对于这个古斯女子到底是怎么看的。那么我们知道摩西啊，在出埃及记他是已经结过婚了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。第二章，二十一节，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一节，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，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，意思说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摩西已经结婚了，他和米甸的祭司的女儿结婚了，那么而且有儿子了， 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他不止一个儿子，还有两个儿子啊。那么因此摩西是已经有妻子的人，那么他的妻子现在有没有跟他在一起，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记载这一件事情。这个妻子是一个米甸人，是一个外邦人。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外邦人，是米甸人。因为啊，你看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六节，一日他在井旁坐下，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，打满了槽，要引父亲的群羊，所以是米甸人。从圣经里创世纪来看，米甸人不是以色列人，而不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，但是米甸人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今我们读创世纪二十五章，第一节，亚伯拉罕又聚了一妻，名叫基土拉。基土拉给他生了新男约酸、米旦、米典、伊斯巴和苏亚。所以这个妻子是亚伯拉罕第一个妻子死了以后，他又聚了一个妻子，从这个妻子就生了米典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叫庶出的儿子。你看第五节，第五节，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五节，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，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，趁着自己还债的时候，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。所以这些人就往东方去了，庶出的，包括米甸人啊，以后的米甸。所以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啊，也就是不是雅各的后裔，但是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在东方居住。那么摩西的第一个妻子就是米甸人，现在摩西又娶了第二个妻子，这个妻子就是民数记十二章，就是有个古示人女子，古示女子，在摩西这个时代，或者我们说在旧约，以色列人是有没有规定他们一妻一夫的制度？那在那个时代，所以我们很明显，我们就举个例来说，大卫有好多妻子，对不对？所罗门也有很多的嫔妃，在那个时代。所以从旧约来看，跟我们新约今天不同，新约是规定一个丈夫只有一个妻子，这是新约的规定，所以他是用基督和教会来做比方。他说个人应当有自己的妻子。那么在旧约呢，那就没有说到一个人只有一个妻子，但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，有人问主耶稣休妻的问题，休妻的问题，主耶稣是说不可以休妻。一个人有两个妻子，在旧约是有的。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从旧约来看，请我们读《申命记》二十一章十五节。申命记往民数记后面一卷书，第二十一章十五节， 可以说这里原子呢空的空的啊，放圣经可以吗？放圣经这音箱，音箱过来的。哎，对对对，二十一章十五节，人若有二妻，一为所爱，一为所恶，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，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，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，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，在所恶之妻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。这里看见这是律法允许啊，人若有两个妻啊，这旧约可以的啊，旧约可以，旧约不但有两个妻，他也手里有妾啊，也可以有妾，但是在旧约也规定有一点，不可以休妻，所以在摩西这个时候是允许可以有两个妻，但是不允许休妻。我们再请读一点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七节，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七节，人若卖女儿做婢女，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，主人选定她归自己，若不喜欢她，就要许她赎身，主人既用诡诈待她，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，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，就当待她如同女儿，若另娶一个，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喝的事人不可减少，若不向他行这三样，他就可以不用钱数白白的出去。所以你看这是明明的规定了啊！当然从我们今天来讲，新约来讲，好像我们觉得不对，的确我们觉得也是不对，但是在旧约看来圣经里头是允许这一个啊，是允许的。好，我们在这个讲义上面我们还举了很多例子啊，讲义上面，那么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大卫他不是用计划夺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，而且把乌利亚使他死了，八十八就给大卫生了第一个儿子，神就审判了第一个儿子，那个儿子死了，然后神就借着先知对大卫讲，那个第一个那个儿子一定要死，不能救活了，但是神却拣选了第二个，就是所罗门了。但是八十八这一个人，神没有要大卫把他赶走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休妻的意思是把他离弃了，赶走了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离婚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讲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，啊，分开。那么因此神没有叫他，
不是他神配合的，是他自己，
是马太福音十九章，我是讲十九章，就是说当初不是这样啊，或者我们把马太福音十九章请我们读，第六节， 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？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，就是神不允许休妻的。因为这个妻子啊，她只嫁给你这个丈夫嘛，就是这个丈夫有两个妻子，那都是嫁给你的嘛，对不对？她没有嫁给第二个人，所以她没有淫乱了。错错在你丈夫吧，他其实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八十八的问题是错在大卫吧，好不好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
他的八十八一点责任不能负
啊。八十八这个从属灵的意思来讲，是说到大卫因为是王，是代表基督，好不好？是说一个人一个外邦人他归向基督，这是属灵的意思来讲啊。实际上八十八是从这个属灵的意思来讲，但是八十八实际上是大卫用了一个诡计啊，犯的罪。所以我们看除了八十八这一件事情，大卫都是合乎神心意的，就是这一件事情神指责他，他是错，的确是错。但是八十八除了以后跟了大卫以后，他没有再娶第二个人，没有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一个丈夫如果有两个妻子，这两个妻子如果没有淫乱的缘故，是不能够休妻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唯一的休妻的根据就是淫乱，那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也是这样告诉我们。如果不是淫乱的缘故，就不应该休妻。那么淫乱和奸淫这两个意义在圣经里是不同的。已经有配偶的人再有另外的关系，这个叫做奸淫，犯奸淫的罪。但是一个没有配偶的人，他所犯的都叫淫乱。所以妓女是淫乱，因为妓女没有配偶，他犯的是淫乱的罪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淫除了淫乱以外，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原因可以休妻，因为那个淫乱就破坏了合一了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把那个合一破坏了，那就可以休妻了，可以离婚了，一定是离淫乱的缘故。所以两夫妻中间如果有一个人是有淫乱的罪，或者去奸淫了，有这一个罪了，那么这就是够离婚的一个条件啊，离婚的条件。
其实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已经讲出来，其实旧约了他们都不对，
对，
创世纪第二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
嗯，
把二人成为一体，
对，
所以他已经讲出来了。
所以离婚这件事情休妻，主耶稣就讲当初并不是这样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应该分离开。所以你说离了婚再去结一个婚，这是错的。其实婚姻对基督徒应该只有一次，新约里面对基督徒只有一次婚姻告诉我们啊，没有第二次。所以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唯一的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，寡妇可以结婚，但是要嫁在主里面。为什么说到寡妇呢？寡妇就是她丈夫已经死了，那个婚姻的关系已经断了，所以她可以，她不是休妻了，不是离婚了，是因为婚姻，因为人已经死了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丈夫管妻子在什么时候？是活着的时候。如果丈夫死了，妻子就自由了，她可以出嫁，好吧？就是那个合一，那个一是神所规定的，好吧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今天在读到摩西这件事情，我们看旧约里面是允许的啊，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两个妻，当然在这里就是米利暗和亚伦 他们觉得摩西又娶了一个古斯女子，他们有看法。那么他们的看法的目的，而不是说摩西你只可以娶一个妻子，从这一点来看，他们乃是借着这一件事情来反对摩西的知识，反对摩西的知识。哎，对了，记住了啊。所以我们再请读民数记的十二章。
这两个记就是有点像生养众多。
对、啊、那么现在我们读民数记十二章，第一节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。毁谤这个字在原文可以翻译成议论他、论断他。论断的意思就有定罪的意思了，定罪了，定罪摩西。但是他们一定罪摩西，他们可不可以定罪摩西呢？论断摩西呢？就看他们三个人从家庭关系来讲，他们是兄妹的关系，或者姐姐和弟弟的关系。米利安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、哦、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从家庭关系来讲，他可以，米利安是姐姐，可以和摩西交通这一件事情，但是你不要去毁谤他，就不要去论断他，特别不要从他的侍奉的知识上来反对他，这就错了。所以你看有一句，第二节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
这古示女子也是外邦
人、哎、那当外邦人，
是
外邦人。难道不与我们，刚刚不是说外邦人，你就是买了外邦的奴仆，在战场上打仗，你抢夺了一些战利品啊，包括人啊、人口啊，都允许你娶他为妻的，不是不允许。但是有一点，就业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个，不能因为你娶的外邦人，特别是指着迦南那些女人，而引诱你的心去离开耶和华，去拜他们的偶像，这是什么允许的。所以不允许他们娶迦南女子，因为他们是和迦南人住在一起，迦南人的风俗会影响他们，这是不允许他们啊。这个我们在圣经里我们已经举了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五节，在我们讲义上二十三页第一行我们就举了这一条。至于我们基督徒今天可不可以和外邦人结婚，如果从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来讲，信与不信的是不能同父异母，看来是不行的。但是一个弟兄，一个青年弟兄，一个青年姊妹，他有一个不信主的对象，他能不能够和他做朋友，发展成为夫妻呢？那么第一个，你必须先把他带来得救，让他信主，这就很重要。你要给他传福音，你要告诉他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希望你也是基督徒，你要把见证告诉他。如果他成为基督徒了，他得救了，你们当然可以结婚了。如果他没有得救，没有信主耶稣，你说我们就结婚了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，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所以有的姊妹就讲，我这个男朋友啊，虽然没有信主，我去改变他，就看你怎么改变了。你在结婚以前改变他，也可能还有希望，结了婚以后你改变他，看来不是你改变他，是他改变你了，对不对？ 啊，所以在新约里面一个基督徒他是应该和基督徒结婚，但是另外如果一个姊妹一个弟兄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，教会的负责人传道人千万不要给他下一个结论，你要和这个男的分开，你要和那个女的分开，因为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。那么你只能告诉他，你把他带来得救，让他接受了福音，然后你们可以结婚。如果他没有得救，你们就不要结婚。啊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原则是对的，但是你不要勉强他，不能给他做朋友，这个不能。啊，我也看见有好多人的确是传福音，对方得救了，他们结婚了，啊，现在也很好，啊，而且一起在教会就是有侍奉。开始那个男的不信主，那个女孩子信主。啊，我想，这个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原则，心里有一个原则，婚姻有一个原则。同时，另外一方面，如果真是相爱，那么你为他祷告，求主救他。把福音带给他。那么现在我们又说到民数记的第十二章的第二节，米利暗他们就回谤摩西的时候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现在不是他去古时女子的问题了，是神说话的问题了。哎，他们是用这个来反对了，就是他们抬高自己了，贬低摩西了。这个不是神的话，是人的话。难道神只对摩西说话吗？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好，我们看他们三个是骨肉之亲，如果单从摩西去古时女子，如果她有错来讲，他们可以告诉她，就说你这样做会不会影响你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威望啊？好，会不会有一个不好的带头啊？这个可以谈的，兄妹之间。但是你不要来贬低摩西的知识，你也不要抬高自己。你看我还比你好啊，这个米利安之心，神也与我说话，神跟不跟米利安说话呢？现在我们也要请读出埃及记，哎，15章，20节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，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。米利暗应声说，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应当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里。你看这里啊，米利暗是女先知，我们知道在旧约先知神是会给他对他说话的，不过说话的方式有不同了，因为他是先知。至于亚伦，他是祭司了，审高了他以后，我们在利未记里面就知道神也对他说话，神对摩西说话的时候，神也对摩西和亚伦说话。因此他们在那里讲亚伦和米利暗说，神也不也对我们说话吗？是的，但是神对他们说话不能贬低神对摩西说话。所以因为他们有这样来了， 也就是说他们在侍奉神的职事上在争这一件事情了，不是争摩西拒古时女子的问题，是在教侍奉的事情上有争论了，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。因此第二节说，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，耶和华对他们三个说话，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。所以神在这里不是解决一个家庭的问题，是解决侍奉神执事的问题，不是解决家庭问题。因为有很多人很愚昧，是用家庭的问题来反对神的指示，所以神就要问。